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仁牧师，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有罗应权 Roger 你好。
Hey, 各位听众你们好，苏牧师，上一次你讲了毛泽东的第二任太太杨开慧，那他有没有第三任的太太呢？
有啊，第三任的太太就叫做何子珍。如果我们说杨开慧是一个悲剧性人物，那我就说何子珍他就更加苦了。
咁何子珍究竟系边个？佢啲出身系点样咧？
何子珍咧系生一个比较富庶嘅地方，叫做永生县。父亲系一个望族，曾经做过举人，做过县长，亦都拥有个物业。后来家道中落，家庭咧就改咗做咧开个茶馆做生意嚟维持生活。何子珍个名咧本来系叫做桂圆嘅，因为佢出世嗰一日咧系属于秋夜啊。圆圆的月亮照着盛开的桂花，所以就叫做桂圆了。他在一个由两个芬兰修女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，但他不喜欢这个学校那种叫念不完的圣经、做不完的祈祷的生活。他也不能够忍受一些循规蹈矩的小城生活。他出身是天生是比较热情、开放、好动，所以当北伐军打入这个永生县的时候，他就很向往这种气氛，就投入了在共产党的组织，甚至在大庭广众当中演讲。他16岁就已经做了县妇女部的部长了。在1927年蒋介石清党，他和一班的共产党徒就积极的就分子就开始要逃亡了。他父母和妹妹就逃走了，他的哥呢好不幸就被捉咗去坐监。佢哥就有一个朋友叫做袁文才啊，佢就带领个部队咧系突袭呢一个监狱，救出咗佢阿哥。何子珍就同佢阿哥咧就跟住呢袁文才咧一齐上到井冈山，就成为咗袁夫人嘅好朋友啦。
哦，咁何子珍就上咗井冈山。咁井冈山究竟系响边度？系咩地方嚟噶？
如果大家知道中國近代史，一提起井岡山，大家一定會想到毛澤東了。井岡山就是毛澤東的發源地嘛。井岡山是位於湘共邊界，兩個省東局都覺得這些是邊長莫及的地方，歷來都是一些土匪綠林好漢出沒的地方。那裡有兩個山大王，一個就是袁文才，從前是做學生的，一個是王佑，從前是做裁縫的。两个山大王夹埋咧，有500多个人马，占领13万人口的所谓宁江县，大部分是靠收税过活。
咁样，毛泽东又同何子珍的关系点样发展出嚟嘅咧？
根据历史我哋所知道，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之后就决定带佢嘅部队咧进占呢个井冈山。佢当时嘅部队有600多人，佢第一件事佢就谂到咧，首先要见袁文才啊。他就跟袁文才说，我们是过路的，我们要去南昌起义，我们不是土匪，我们是红色革命军。袁文才于是就同意他留在这里住一段时间，供应他的粮食啊、油啊等等。于是他就留在这里了，并且以红色革命为理由开始组织、为到组织而努力。不到4个月他就反客为主，并且将袁文才的部队归为自己的部下。到了1928年，他们更加是、出击，是在这个宁江县城就攻落了，并且公开处决被俘虏的县长这个张开阳，而毛泽东呢就在井冈山奠定了他的地位。
那毛泽东现在去了井冈山，做了管理那里的人，那何子珍又怎样呢？跟他
我们知道井冈山确实是一个很理想的革命根据地，咁下面嘅平原又有米出啦，又有油啦，又有茶啦，所以一年耕而三年食啊。再加上井冈山虽然唔系好高，大概海拔1000尺，但系非常险要，易守难攻。于是咧，佢就停留落嚟啊。佢去到井冈山嘅时候咧，一眼就看上咗何子珍啦。事实上，何子珍咧当时只有18岁，瓜子咁嘅脸，杏仁咁嘅眼，身材苗条。毛泽东一见咧就中意咗啦，喺袁夫人嘅协助之下咧，佢就同何子珍结婚。佢结婚嘅时候咧系1928年嘅初，事实上佢嗰时候第二任妻子杨开慧仍然生存嘅。 杨康伟同佢三个仔都住喺长沙。咁啊，点解何子珍会嫁俾佢咧？嗰时候毛泽东已经系34岁，比何子珍大16年之多。但后来佢承认，喺一个咁样嘅战乱期间，佢需要有啲嘅环境，喺一个咁嘅环境里面，需要一种嘅政治上嘅保护。咁佢觉得毛泽东可以俾到佢呢一样嘅安全感啊，所以咧佢就嫁佢啦。
哦，咁样佢哋结咗婚之后，何子珍佢嘅结婚生活会唔会好啲？会唔会美满呢？
唔会啊。事实上咧，好苦。一方面系环境造成，另外一方面亦都系同毛泽东嘅性格有关系。咁啊，环境造成咧，就系因为咧，我哋知道咧，系啊。1934年就開始長征啦，再事實上咧喺長征之前咧係走來走去，喺一個革命嘅期間，再加上遇到好多嘅戰爭戰亂，當時可以話咧冇辦法可以能夠停留落嚟，大多數喺呢個時候跟住一齊走難或者跟住一齊革命嗰啲太太咧，都唔係有好好嘅生活嘅。由1928年至1937年呢九年之間咧，何子珍係做咗毛澤東嘅妻子同埋秘書。毛澤東有10個仔女，眾所周知咧係有毛岸英啦、毛岸青啦、李敏啦、李立，其餘6個仔女咧就係出生喺戰火當中，死於或者失落於民間當中。而6個細蚊仔當中，除咗毛岸龍之外，其餘都是何子珍所生的，他就好像真是一个生产机器，就在这段艰难日子里面生了6个仔女。
那在这个战乱期间，何子珍是又怎样去生他的小孩子，建立他的家庭呢？
在1929年秋的时候，毛泽东指挥红军，在当时在福建，何子珍就生下第一个女了。那时候何子珍都未够20岁，但毛泽东就决定将这个女寄养在当地的一个的老乡的家庭，等革命成功之后呢才接回去身边。何子珍当然不愿意，这个是第一个的小朋友出身，但是没办法，战乱当中搞革命当然呢不能够事事如意，所以他就只有顺服。他能够做的只是将他唯有他有15元就交给个大嫂，希望他能够好好抚养这个女儿长大。到了1932年的时候，红军再去到这个福建的地方找回这个的大嫂，希望能够找回他的女儿，但是个大嫂就告诉他个小蚊仔已经死了。这件事对何子珍受的打击非常非常的大。
咁之後，何子珍仲有冇生其他嘅仔女咧？
嗱，喺1932年11月咧，何子珍就喺福建為毛澤東生第二個仔，取名叫做毛岸雄，個乳名叫做小毛毛。嗱，因為長征唔能夠帶佢走啊，於是只有留俾呢一個嘅毛澤東嘅大嘅細佬叫毛澤潭，同埋呢個何子珍個妹叫何怡。嗱，諗下俾自己一個最細嘅細佬，俾佢自己嘅妹，應該放心得多啦。佢哋本來當時咧係留喺瑞金，但係瑞金失守啦，毛澤潭就秘密咧就將呢個小毛毛交咗俾一個警衛員嘅家裏邊。不久呢、這個毛澤潭亦喺戰鬥中身亡，小毛毛就下落不明。解放之後咧，何怡設法想揾翻呢個小毛毛嘅下落。但途中咧，不幸咧遇难而死亡嘅。好有趣喎！到到1953年嘅时候咧，一个江西嘅干部咧就叫做黄家珍咧，就打听到一个家庭，个丈夫咧就叫朱成，个太太就叫黄月英。原来呢对夫妇咧系曾经收养过一个红军嘅仔，而家个名咧就改做朱道来。咁当他拿到这张照片交给毛泽东去看的时候，看来就好像是这个小毛毛一模一样。正当他们准备要认回这个仔的时候，突然间在南京一个中年女干部就说，不是，朱道来是他的孩子。结果呢就搞不清了。毛泽东最后决定就将这个孩子交给这个碎曼琪收养。碎曼琪专是为到这些的所谓在 走難啊，或者係長征期間嗰啲嘅幹部嘅仔女啊失散咗，佢就去收養。後來呢一個嚇小毛毛長大之後，就入咗清華大學讀書，但可惜文革一開始嘅時候咧，佢就突然間病逝，就咁樣離開咗啦。
啊，咁何子珍同佢嘅兒女嘅關係真係坎坷啊！咁佢仲有冇生其他嘅仔女咧？
有啊，何子珍咧係生咗小毛毛唔夠一年啦，又生一個男仔，但係冇幾耐即刻死啦。而且喺長征期間，佢第四度懷孕，正喺生產嘅時候，突然間聽見話國民黨嘅軍隊已經趕至，當時喺零零林林當中，只有將呢個細蚊仔交俾當地人撫養。但亦都揾唔到佢下落，究竟去咗邊度咧？係生啊，就抑或死咧？冇人所知。直至到1936年，佢喺延安生下唯一生存嘅女兒，就叫做李敏啦。
嚇、啊，咁樣何子珍同阿毛澤東嘅家庭生活之後會唔會發展得好啲咧？
當李敏出世之後咧，佢哋嘅關係就開始破裂啦。何子珍就非常唔開心。他自己的人去到蘇聯，去到莫斯科的時候才發覺他是懷孕，就生落第六胎，取名叫做廖雅，但很可惜10個月之後就因為感冒而死亡。事實上他們在蘇聯的期間都是很辛苦，因為當時德國和蘇聯發生戰爭，情況是非常惡劣，何子珍是在蘇聯期間受了很多的苦，更因為他跟當局爭執，被指是患上了精神病而送往個精神病院。事實上呢，這個對他來說是非常的打擊。毛澤東曾經一度是叫李敏去陪他媽，但其實呢似乎呢對他的心情有少少的幫助，但是呢對他來說都一個很大的失望。到了1947年呢，他才被釋放回去中國，但在這個時候江青同毛澤東已經同居，江青更加用佢嘅勢力係阻止呢、這個何子珍翻去北京，佢只能夠留喺東北。後來咧就去到上海，喺1984年咧逝世於上海。佢翻咗中國，只係有一次喺廬山見過毛澤東，其餘咧就完全冇見面。所以諗起上嚟，即係咧。他的生命都是很苦的，小蚊仔生得很多，但似乎呢没有一个生存，唯一能够生存的就是这个李敏。他到了1984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其实都是不是那么开心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讲到为止，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，是这样，拜拜。
拜拜。Look up.